早上若在主日的时候一起来敬拜你，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美好的天气，有这样子好的地方能够来聚会。所以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恭敬交在你手中，求你自己来向我们展开，让我们真是看到主你自己的荣耀，也看到我们应当如何来跟随你。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啊，这个约书亚记这几章是非常非常精彩的。那我觉得很有幸荣幸来讲这几章哈。我们今天要看第三跟第四章，约书亚记第三跟第四章，他们这个过约旦河的这个经过。那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准备好啊要过河，他们去派探子去看了以后呢，发现哎真的是这个那边的人他们的心已经消化，所以从这个探子的话就是说这个他们的心已经消化，所以看到说他们是听说有以色列人这些事情以后就很害怕，就是他们也就是说自己没有任何的信心了，他们的心都消化了。这句话讲的真是也很好啊，中文翻的也很好，心消化了，好像化掉一样啊，好像这个吃东西已经消化完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到第三章来继续看啊。我们一起，我看啊，这读的话也太多了，我们还是读一下吧，我们把第三章读一下，十七节，我们一起读来。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蛇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会，又见祭司立位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要相离，要量二千轴，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和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又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耶和华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是要耶和华水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希未人、比利洗人、迦南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个，领到台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翰河水里。约翰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 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立，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来看这个约书亚清早起来，这个就是接着上一章上面他们探子回来以后给他的报告。那他也跟大家说要去了，所以第二天呢早上就很早就起来有这样一个行动啊。这个圣经里面常常提到清早，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关系的。我们常常这个如果可以早起来的话，是好像是有一点关系啊。这个灵修或者是听神的声音也好，祷告都是有一定的关系。那他跟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出来哈，这样子走一段有差不多7英里的路程到约旦河边，所以他们一早就一整群人就过来了哈。那那个时候呢，据这个统计，大概是差不多200万人全部啊，因为有60多万男丁嘛，啊，60多万男丁，所以你再加上这个家眷以后。那个一般的这种的估计是差不多200万人，所以200万人啊，就走了最后这个7英里，来到约旦河边，在那里等候过河。那过了3天啊，因为有那么多人的话，可能也需要准备一下要怎么过河啊，谁先过啊，怎么样哈，就准备好。那官长走遍营中就吩咐了，就吩咐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那这里就让我们看到是有这样一个吩咐。那这个应该是就是说神已经事先吩咐以后，他们在跟百姓这样讲。那这里看到说把约柜抬在前面，让祭司利未人抬着呢，就让我们看到说这个约柜是代表神自己耶和华来带领他们。那也看到虽然是神带领他们，还是需要有人来抬着，是不是？这地方祭司跟利未人是服侍神的人，他们需要抬着约柜，所以约柜不会自己浮在空中在走啊。所以我们看到是神在带领，但是还要人的参与，好像变成神是自己不够能力一样，需要人来。但是事实上神就是让我们这样子参与的一种服事。那要人抬着啊，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你们看到的时候就要跟着去。那我们今天也要思想，就是说我们看到神的工作在进行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在引领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去跟随啊？第一个是要看，第二个是跟随。我们看到神的工作，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带领我们，我们怎么跟随啊？离开所住的地方啊，住的地方好像是一个好像比较舒服的地方，但是因为神要带领我们往前走，你要离开那个地方，你要走啊，这是我们可以从这里学的。那么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原来他们在旷野一直走的时候是云柱火柱，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没有再提云柱火柱，就说跟着约柜走啊，所以不再跟着这个云柱火柱。那第四节我们再看，只是你们和约柜要有一个距离，2000肘啊，不可与约柜相近。这个事情也蛮有意思，有好几种解释哈。你看他下面就是说，使你们所知道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所以最简单的看法就是说，从这个字面来看，为什么不能那么相近？因为呢，太近的话，全部都挤在那里，你就看不到。所以离得远一点的话，大家都可以看到约柜。所以这个是从这个好像从字面来解释哈，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没有走过。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再比较深一层来看，就是说 不可以跟这个约柜相近，约柜代表神自己，神是圣洁，是完全没有瑕疵。那以色列人是一个悖逆的人，他们也是这个常常在不圣洁当中，常常需要献祭，需要来赎罪。所以呢，人跟神不能太接近，这个也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情形。而且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呢，因为从来没有走过这个路。这些人现在要过河的人是从前没有经过红海的人，或者不能说全部没有哈，就是说是20岁以下的人，是过红海的时候是20岁以下的人，有的人可能很小啊，很没有不记得了或怎么样，所以基本上很多人都是下一代的人，就不是那个摩西那个过红海那一代的人。所以这地方说，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也可以说是就你们以前没有这个经验，现在你要看到神怎么带你走这一条这个过河的路啊。那还有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以后是一个经常要征战的一个路，是要经常要有战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活形态，这也是一个他们没有走过的啊。所以这句话里面代表了蛮多的意思，就是他们要进入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就像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神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步以后，我们要看到我们进入一个信徒的生活，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到一个生命到一个地步以后，我们是要进入一个安息里面，进入迦南地。但是呢，我们有征战，我们会跟敌人会有征战，这是神要我们进入的。我们想要得到这个安息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征战啊。那我们的征战是什么呢？这个等一下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哈。我们每天我们的征战是什么啊？那怎么样来这个在神的生命上来成长？约书亚吩咐百姓，第五节，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所以这讲到自洁的话，就是说因为要见神了，因为要看到神的大能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自洁，要做一个圣洁的人啊。就好像我们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的时候，我们要自洁，我们要至少穿一个干净一点的衣服，刮刮胡子，这个是一样的一种情形。你们要自洁，因为你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去见神，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在他们的中间，在他们中间来做这个神迹。那么他没有吩咐百姓说，好，现在我们要把刀磨快了，要怎么把船准备好啊，或者怎么样，都没说，没有这个事情。因为呢，这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方法，完全是神要来成就这个事情。所以他们也知道没有任何这种正常的准备，要过河的准备。那么但是反而是叫他们要成为圣洁，要自洁。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思想这个事情，我们要看神迹奇事吗？我们要看神怎么做事？我们想要经历到神的这种特别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想要经历到神怎么样来使用我们的话，我们要做一个圣洁的人，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面前过去。于是他们就抬起约柜就走了，开始了啊，这个就是整个的动作的开始。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第七、第八节是神对约书亚说的话。那然后第八节就是说，你要吩咐他们怎么做。这个第八节其实很有意思，他说你要吩咐他们走了到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水里站住。他也没说为什么，他也没有说站住以后水就会分开，他就跟约书亚说，你告诉他们就是这样子。 那在那个之前第七节他就给约书亚一种确据，他说你我必要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我们记得摩西一直在跟他讲说，叫他要刚强壮胆，要他不要害怕，因为神会与他同在。所以这个地方神亲自在跟他讲说，我要使你在众人眼前尊大啊，在众人眼前尊大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说我很了不起，所以我要在被放在众人眼前尊大，或者约书亚有什么了不起，他要被尊大。目的是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与你同在啊！这是目的，就是说很明确的知道这个是神的工人，这一位是神拣选，神要用他的。那人呢，要看到他是应当受到尊敬，还有他需要大家需要听从他，所以这个是目的。第九节开始到第十三节呢，就是约书亚去告诉这个以色列人神的吩咐啊，他去告诉他们。那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他没有去告诉，就是说我先告诉你们，神告诉我，我要成为尊大啊，你们以后要知道我是这个神。他完全不提这个事情啊，他就默默的把那个事情就放在他自己心里，他就没有再提这个事情。那他就这是一个敬畏的神的人啊，他知道是这样，他就说普天下的主的约柜必在你们面前过去。这个也很有意思，普天下主的约柜啊，他没有只说是耶和华的约柜，普天下人的主，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这个是所有的人的主，在你们前头过去。我们看下去，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要说普天下主的约柜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所以这一些人都是那个迦南地的居民，不同的族群。那他要在这边赶出这些人呢，是神要赶出这些人，是不是？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这些人，因为他是普天下的主，他是普天下的主，所以这些人要留、要存活、要留，都是在乎他啊，或者他的安排就是说让以色列人进去把这些人除掉，所以这是普天下主的一个决定。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讨论说以色列人怎么那么这个跋扈啊，或者他怎么可以决定说他就要去占据人家的这个地呢？他们根本没有这种能力要去占据人家的地，这个完全是神的手。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事情是普天下主要做的事情，他用着以色列人，他让以色列人得胜去把这些迦南人消灭。那这个地方这个赫人很有意思，因为在创世纪就开始提到赫人，一直到这边都还有讲赫人。这个是后来在考古学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一直没有查到任何这个赫人的历史，所以就是很多人就用这一个来攻击圣经，说不真实或什么。但是这个后来事实上就找到了这个赫人的东西啊 ，Hittites， 找到这个赫人的东西以后，就在考古学上面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证明，对圣经的历史。这个是岔题一下啊。这个地方就讲到说，他们神给他的应许，说他必要在你面前赶出迦南人，所以约书亚呢不讲他自己，但是他传神的应许呢，让以色列人听到以后信心增加，让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的稳。那就告诉他们说要赶出这些人。那我们也知道这些人的问题是出于他们是一个拜偶像的，这些都是一个拜偶像的国家，而且有很多很邪恶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啊，讲到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进入到一个程度，有这个征战的时候，我们是跟什么东西征战啊？我们周围也不是 没有什么人是在这边拜偶像或者杀人或者祭鬼什么，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情形。那我们怎么样跟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征战到底在哪里啊？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思想这个事情。昨天在跟我们女儿在看她的功课的时候，就感觉到这种的征战啊，这个他现在在高中上课，那么这个学校的这种课程很多东西都别有用心啊。这个老师他们的文学课或者说是英文课要写一个东西，那他就先读一篇东西然后来写。那读这篇东西呢，就是一个讲一个同性恋的事情，他就把它讲得很平常，就说一个人，一个女儿发现自己是同性恋了，跟他的父母说，就父母呢就很不愿意接纳他，那最后呢也只好接纳他，然后也只好爱他。那么这故事的教训就是说，我们应该要接受同性恋的人啊，这是很自然的，他从小就是这样，他后来发现他是同性恋，所以呢父母也应该接纳他，社会也应该接纳他，这是那故事的想要传的信息。那么高一的学生他们就在念这些东西哈，所以他的这个目的就是说让大家都觉得同性恋是很正常的、很平常的事情，我们也应该就是认可这个事情就好了，不用去反对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是我们面对的这个社会，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征战。其实我们不是说要去跟他去看不起这些人，但是呢我们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我们要看到这是世界的一种价值观在跟属灵的价值观、跟圣经的价值观的一个征战。他们要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魔鬼撒旦的一个诡计，他要让大家都知道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其实不知道害了多少人，本来没有，其实本来可能只是有一点怀疑的人，他就觉得说啊，哦，对，我事实上是同性恋，可能都不知道害了多少人啊。所以这是现在的一种价值观的一种，这个整个社会是这样走向。所以这种的观念、这种的事情，都是我们的一些属灵的征战里面的。我们实在是需要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让他在这种的观念的，在他头脑里面的相争的时候，他能够看到圣经的一个教训。好，这只是一方面哈。我想大家等一下可以再讨论的时候再发挥其他的征战啊，怎么样征战啊？现在要十二节，要从以色列支派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这个也没讲为什么啊，就说现在要拣选每支派一人。那么这个地方也说到拣选啊，所以服侍神的人是神要拣选出来的，要拣选出来的。那到底怎么拣选呢？现在各种教会有不同的做法，有的是投票，有的提名，有的是怎么样。所以不管怎么样，是从一个拣选的角度看到啊。十三节，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的约柜，所以这里又讲一次很清楚，普天下主，那他就把耶和华加进去了。所以很明白的是说，普天下的主就是这位耶和华，他的约柜，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的水，必然断绝地基成垒。所以在这个地方，约书亚就把这个讲出来了，就是很清楚讲到他的脚站在水里的时候，不是他的脚，祭司的脚站在水里的时候，河水就要停住。好，那这个十四节到十七节就是开始讲到这个实际的这个情形哈，实际的情形。那我是说，在十三节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大家一定，我相信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这个蛮奇怪的，或者说觉得半信半疑，或者说不是那么容易相信哈。那么尤其是这个祭司跟利未人，他们要走到河边，他要踩进去水。那我们看十四节说，过河的时候呢，约柜的祭司就在前面走啊，他们在前面走。 他们到了河边来看的时候，那个括弧里面说，原来约旦河的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其实是一个泛滥的时候。你就想象那个水这样大水在冲的时候，他们走到河边，然后呢，这个命令是说他们要站在里面，这个水就会停下来。所以这些人他当时的一个情况可能是蛮那个，就是说很困难的，对他来讲很困难。那像我这种不会游泳的人，如果踩下去被水冲走的话，就很可怕了。因为我也看过那种电视的那种报道，那洪水来了以后，那个冲了以后，实在是很危险哈。所以你如果这样子想象的时候，他到了那里，他脚要下去，他需要很大的信心，他需要很大的信心。那这个信心是建立在哪里？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上面。第一个就是神本身他自己，信心的对象是神，信心的把握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种的信心，才是一个真的信心。信心不是只是在乎信，我有很强的信心，我知道我这个事情一定会成，那个就一定会成了。啊，这个不是信心啊，信心需要有一个对象，然后你要有确据。信心的对象是神，那确据是神的话。神的话很清楚说，你脚踩在里面的时候，站在里的时候，水就要断绝。所以他就下去，十五节，他们就脚一入水。第十六节就说，从上往下流的水，从上因为是从那个加利利湖啊，加利利海。一直流到那个沿海死海那个约旦河这样流下来的，所以他说从上往下流。那在亚当城，如果你们圣经有地图的话，你可以看大概在哪里哈，是大概从那个沿海死海往上大概三分之一，就是在那个死海跟那个加利利海当中大概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地方，亚当城在那个地方会停住，立起城垒。那从亚拉巴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这地方就是说，他们好像没有什么需要等待或什么，马上就过去了。而且呢，台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十七节，在干地上站定，不是泥地啊，不是泥地，而且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这有没有提醒你想到什么故事？过红海的故事也是说干地啊，也特别讲干地，所以他们是干地。过红海的呢，还说等了一个晚上，在夜里，这个他先摩西伸杖以后，红海分开以后。水慢慢退去，圣经说，但这地方完全没有说水慢慢，不需要慢慢退去，它就已经走了哈，而且是干地。那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这个事情真的是神的一个神的神迹，而不是一种什么，好像什么一些这种自由派神学的一些解释啊，说正好那个时候呢是水比较少的时候啦，啊干旱的时候啦。什么就是其实有些地方都可以走得过去了，都有很多这种解释的。可是这里明明讲得很清楚，是在这个水满的时候，是在这个涨水的时候，对吧？啊，其实还有好几个东西可以让你很确定这个是一个神迹，我们等一下也可以讨论是不是巧合啊。因为是有这种事情的嘛，是这种天然的东西，如果是山崩啊，可以把水挡住嘛，啊，可以变成水坝呀、啊，怎么样都可以挡住一段时间，都有可能。好，那个黄河不是常常都改河道，就是因为怎么样啊，所以这个是有可能，但是这里很明显是神迹。那我们进入十四章啊。比较长第四章比较长哈，我们就不要读哈，我们就来看第一到第三节。 就是看到说这个啊，耶和华又跟约书亚的一些吩咐，已经过了河了，他就说你要拣选十二个人，那么为什么拣选呢？现在就告诉他，要你们从这里，从河里面祭司脚站的地方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于是呢，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中所预备的十二个人，每支派人都招了来，所以原来预备好的人来了，对他们说：你们去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数目，每人取一块石头。这里说，你有没有注意？这里说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约柜前头，而且这个是他们都已经过来了，神在说的。为什么不就让他们走的时候顺便到那个经过的时候就拿石头就好了？那个祭司跟利未人是站在河的那一边嘛，他刚刚踩到水里，那个河就分开，所以他们是在那个对岸，是在那个要过去的那一边，对不对？那这些人已经过了，现在又要回头再下水，再不是下水了，下到那个河床里面，再回到那个祭司的那边。这个河不是一个很短的河，为什么又要这样子多跑一趟？我也不知道，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就是说好像神的事情不一定要很顺便的，不一定要很这个好像很有效率的，是不是？好像神的事情是他觉得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有些东西不一定是在我们看来是很有效率的事情，你顺便在路上就拿了，就不是多简单，还要已经上了岸再回去再拿一次。然后约书亚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这个问很重要，因为是会问的，子孙问的时候我们就要抓紧机会赶快告诉他们是为什么。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孩子在问的时候，我们不要就说啊没关系啦，你就自己去查查看啊，或者什么，就是说我们要趁着机会就赶快教他们。所以有人问的时候，尤其是这可以延伸到很多别的地方啊，就传福音的时候也好，或者说你周围的人有人问起来的时候，赶快跟他讲为什么啊。第七节，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所以这个地方，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这个主要不是约柜哈，主要是耶和华，因为神在那里，神要做成这个事情，所以水断绝。不是因为约柜有什么神迹哈，神力。好，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在十四章最后还会再提为什么搞这个石头哈。所以第八节呢，就是这个实际的行动，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把这个石头拿了，就带过去了，住在。到那个住的地方放在那里，那约书亚就把另外十二块石头在约旦河中，在那个祭司站的地方，在那里就把它这个什么说，把它搭起来立在那里，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这个今日不是今天的今日，就是说写这个书的时候哈，所以是今日，所以那个时候还在，所以表示那个也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在因为那是就在河边嘛，所以不是在河底，所以是在河边刚刚踩下去的地方，所以应该是还是可以看见的啊，让以色列人可以看见。所以对他自己可能也是一个鼓励啊，或者是帮助他能够想到神的恩典，所以他就特别再弄了十二块石头，在河边又做了这样一个东西。好，第十节，抬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等到耶和华晓谕约书亚百姓的事办完了， 照摩西所吩咐约书亚一切话，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这个摩西所吩咐的并没有那么仔细的一些关于过河的东西，我想这个地方主要只是说摩西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要跟随耶和华，不要害怕，比较一般性的这个吩咐，因为摩西并没有，圣经并没有记载摩西给他什么这个特别关于过河的这个吩咐啊。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十一节就是一个结束哈，百姓尽都过了河，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就在百姓面前也过去啊，过去就是说最后呢，耶和华的约柜就也上了岸。那十二十三节是一个插进来，就是讲到这个当时那个河东的这个支派的这些人，也照着摩西吩咐他们的，就过来跟其他的以色列人一起去打仗。所以来了四万人，一共来了四万人。那从数字来算的话，差不多30%的男人啊过来了，其他的人可能是在那边看守兵器也好，在那边做别的事情。所以来了四万人，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所以他们是准备好要去打仗的，那在那等候着要准备打仗啊。好，我们也可以看看这个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应用的事情啊？要准备打仗，准备好以后要在那等候着啊，带着兵器要在那里准备打仗，做一个忠心的一个忠心的人啊，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思想的。十四节，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在他生平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这一节就是那个第三章啊，第三章第七节的一个实践。第三章第七节是耶和华给他的一个那个应许，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那么到了第四章的第十四节呢，就实现了。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所以这个是一个完全是神做成的事情，不是他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因为他并没有做什么事情，是耶和华的约柜走到水里的时候水分开的，他连那个像摩西身障都没有啊，但是神使他在人的眼前尊大。所以在人的眼中，别人怎么看我们呢？其实也在乎神，其实也在乎神。我们真的是要看这个别人怎么看我们，是不，事实上不是那么重要的。因为事实上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或者说我自己本身有什么值得别人觉得我是怎么样，是一个耶和华神使他在以色列人众人眼前尊大，在别人的眼中看到是尊大。那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我们要知道从前摩西是怎么样啊，百姓怎么样敬畏他，那么其实也百姓也有怎么不敬畏摩西哈，也常常在那这个挑战他的啊，所以事实上不一定都是最好的啊，所以也有这种不敬畏的这个心情。好，反正就是说他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呢，他完完全全取代摩西做以色列人的领导啊，这一句话就是让我们看到他这个时候真正的被众人看为是以色列人新的领导啊。好，那十五节开始呢，这个好像有一些重复的东西哈，但当然不是说又来过一次或怎么样，只是说有一些细节呢，这个写书的人再把它解释清楚一点。耶和华小谕摩西说，约书亚说，你吩咐这个祭司从约旦河上来，所以他就吩咐他。所以这个地方把那个上来的约柜上来的这个过程再把它仔细的讲了一下。那十八节，抬耶和华的约柜 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人就涨过两岸。所以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到水呢就恢复跟原来一样，所以是马上恢复的，所以跟这个自然的灾害不太一样啊，没有那么巧的事情。这个而且我们就看到这里跟原来一样，人就涨过两岸，不一样的是什么？他们全部都在这边，两百万人本来在那边的，现在两百万人都在这边，而且河的那一边，河边有一堆石头啊，这是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好，所以看到这样子一个神迹，我想当时的人的这个心情一定很复杂啊。等一下我们要来讨论看看这个当时人的情况是怎么样。那么这也让我们看到这个祭司啊，就是说利未人跟祭司，他们是服侍神的人，他们是被人尊重的人也好，他们是站在众人面前的人，这些人呢是一个做众人的一个仆人，是做仆人，因为呢他们事实上早就先要很有信心踩到水里，不怕那个不怕水，要踩到水里，然后呢别人在过河的时候他们还一直得站在那里啊，一直站在那里，等到所有人都走完以后他们才再走过去，其他人可能走完以后就到对面就坐着了休息了，他们呢一直要站在那里等到所有人都走完最后上来。所以这个服侍神的人事实上是辛苦的，是辛苦也是正常的，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要找到也要晚走，是我们看到以前郭牧师每次都说这个同工们如果准时到就是迟到，他每次都是这样说。好，所以所以这个就看到服侍人的要做头的，要服侍人真的是就像耶稣说的，是做众人的仆人，是做众人的仆人，他们事实上就是做那个工作，好像是他们在那里撑着水一样，是当然不是，但是好像是他们在那撑着水让大家过去一样，是一个服侍。好，那这个就是把这一段讲完。那从十九节到二十四节就让我们看到这个最后正月初十日啊，所以要把这个日子记下来，就是说我们过这样子过河这么大一件事情，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个日子记在这个里面很清楚。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所以在约旦河中取来的十二块石头呢，就在那个地方放好，把那石头都在那地方放了做纪念。而且二十一节就开始告诉以色列人说，为什么这个石头放在这里？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因为呢，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面前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所以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最大的事情就是出埃及，所以他们一直都是回顾出埃及这件事情。那现在有这个过约旦河的事情，他还是一样，他就说这个事情就跟从前这事是一样，所以要把这两个事情连在一起，是一个很大的神迹，神替我们成就的。那我又讲回来这个问哈，子孙来问，是先有石头才会问，是不是？没有石头的话没东西可以问，所以先要有这些石头才能问。那我们今天立什么石头？这个是给大家的问题，我们今天要立什么石头？然后来问的时候是问父亲，约书亚没有说去问祭司，去问利未人，或者今天的话去问牧师，是问父亲啊。所以以色列人家里有问题的时候是问父亲，所以父亲要能够回答儿女说，为什么立这个石头，石头在那干什么呢？所以我们做父亲的 责任很大，我们需要把圣经搞清楚才能教我们的孩子。所以有人问的时候一定要赶快借此机会哈。我记得以前是旭敏说那个吃牛牛问很多问题是那时候，所以后来就赶快带他来教会啊。所以这个问问题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先要有一个东西让他有办法可以问。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要思想有哪些东西值得我们纪念的，哪些东西真是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事情是要传下去的，要让我们的子孙看到神在我们的身上行了很大的事情，这个是真的神，这是我的神，现在也是你的神。你看在第二十四节说，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是对那个对孩子们要这样说，是你们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是我的神，是你们的神。那这整个事情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还是有关万民的。其实因为是普天下的主，普天下的主做的事情，事实上是要让地上万民都知道。那当时的那个迦南地的那些民都会听说这些事情，都会看到这些事情，可能都有人在旁边偷看的，是不是？200万人这样过河，可能都有人在旁边偷看，他们也有探子，这么大一个大军过来，他们也有探子，所以是要让地上万民都知道，也可以来敬畏这一位神啊，就像那个拉合一样，拉合听说了以后，他就敬畏这位神，他就愿意要来帮助以色列人，因为他看到这个神是一个不能抵挡的神，他是一个全地的主，所以呢。这个整个的目的是要让万民都知道。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几个问题哈，等一下我们分组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当时在那里哈，等一下我让你们做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好了，就是两组以后选一个人当做这个记者，比如说你是当时在那里做记者，你看到这个情形以后，你去访问。这个或者说你去，我们来思想说，当时约书亚去访问约书亚，他的心情；你去访问那个祭司，他站在水里；你去访问过河的一个小孩子；你去访问过河的一个大人，他们的心情、他们的反应，他看到的是什么？然后从这个整个这个故事的背景来，我们来体会一下当时的情形。那对他这个人的影响会是怎么样？对他一辈子的影响，他是怎么样？可以做这个。等一下可以做这个哈，然后我们也要思想说，对我自己的这个灵命的成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过了这个河以后，我们愿意，我第一个就是我们愿不愿意过这个河，这是一个要信心的一步，我们要更晋升，我们要进入一个属灵的成熟的里面，我们要在生命里面愿意进入神要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我们要进入这个更好的地方。我们是出了埃及了，我们从罪恶里面被拯救出来了，但是呢，我们要进入迦南地更美好的地方，我们怎么进去？这是神的应许，神已经给我们这样应许，让我们要有丰盛的生命，是不是？我们要得生命，要得的更丰盛的生命，但是这个更丰盛的生命的里面包括征战，包括跟自己的肉体的征战，情欲的征战，然后包括跟这个外面属灵的世界的权势的一个征战，那我们怎么样来进入这样一个生命？从这里看的话，很显然不是靠自己，对吧？完全不是靠自己，连船都不需要准备，所以是一个神的工作。我们怎么样子跟着神来进入这个更丰盛的生命？好，我就讲到这里，我们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自己的话打开就能够帮助我们，也求你真是让我们信心的对象是对着你，那我们也把你的话当作我们的确据，我们来跟随你。求主带领我们下面有一段讨论的时间把你自己的话更多的来启示给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分组。